普京出手震惊国际，台湾小心。更多真相曝光，中共陷真正危机。香港市民讲述亲身经历，批港府无能。谁信爆丑闻，李福兆、宋楚瑜上榜。蓬佩奥三月初访台，余茂春同行。中共承建印尼高铁，超支25亿美金。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粤览新闻，我是林思明。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2月21号签署法令，承认乌克兰东部两个分离共和国顿内茨克和卢甘斯克的独立地位。同时俄军已经进驻这两个共和国控制下的乌克兰东部地区。美国迅速宣布对这两个地区实施制裁。英国和欧盟领导人亦表示将采取制裁措施。普京在签署法令的同时，还和这两个所谓共和国签署友好互助协议。几个钟之后，据 CNN 报道，俄罗斯军队按照普京的命令进入乌东地区。克里姆林宫形容说是为了维持和平任务。这两个共和国到目前为止没有被国际社会承认。普京无大不讳，承认这两个分离政权等于放弃乌克兰东部的和平局势。此举震动全球。更何况俄军进入乌东地区之后，未来是不是会试图进攻乌克兰政府军仍然是变数。乌克兰、英、美、法等国都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但是俄罗斯是安理会成员国之一，会议的结果可以预知。美国白宫新闻秘书沙奇表示，拜登将发布一项行政命令，禁止美国人在所谓的顿内茨克共和国和卢甘斯克共和国两个乌克兰地区进行新的投资、贸易和融资活动。这项命令亦将授权对任何意图在这两个地区展开业务的人实施制裁。英国首相约翰逊因此谴责这个是对乌克兰主权的公然侵犯。英国外交部长特拉斯表示，英国22号将宣布对俄罗斯实施新制裁措施，以此来回应俄罗斯违反国际法的行动。欧洲陷入动荡，被台湾和印太敲响警钟。之前观察人士曾经担心北京和莫斯科达成背靠背协议，在俄罗斯进攻乌克兰的同时，中共亦对台湾出手。今个月初，习近平和普京在北京签署联合声明，中共首次批评北约东扩，加剧了上述的忧虑。不过在中共常委闭门密会多日之后，中共立场出现转变。外长王毅日前在慕尼克安全会议上试图左右逢源，既批评北约，又宣告支持乌克兰主权独立。这个是否会影响中俄联盟，外界还在观察。但在乌克兰进一步陷入战争疑云的时候，台海局势亦随之紧张起来。徐州事件成为中共建政以来遭遇的最大舆论风波。丰县和徐州市政府发布的四份漏洞百出的调查报告，以及江苏省调查组成立之后的所作所为，成功地将舆论怒火从董家转向中共当局。2月21号，有微博用户发文说，自己父亲的乡下就在徐州沛县。他父亲小个时候一放假就会回乡下，每次都可以看到大量被拐卖的女性。这些受难女性的人数多到，在长辈茶余饭后之后，就会讲到哪个家新买了蛮子，哪个家将蛮子打到不够胆走。话题咁普遍，而至于呢一名父亲以为呢个就系世界运转中最正常嘅一部分。微博上、推特上，更多被贩卖、被虐待、被失踪女性嘅消息一个个被披露。但系与此同时，啲网民发现喺江苏省宣布成立调查组嘅第二日，2月18号，江苏省长邮箱就暂停服务，俾出嘅理由系为咗提升工作服务质量。有人讽刺话，这个就好似餐馆宣布为了提高饭送质量， 本餐馆停止营业。你们对江苏省的第五号公告还有期望吗？这个正是中共在锁链女事件中遇到的困境。一方面不够胆对小小的董家展开调查，唯恐就此揭开罪恶的盖子，但另一方面民意又压制不住。海外社交平台上已经有人提问说，一旦中央的套路完全破产，最高级别的政府信用亦彻底透支，超过半数的民众从内心知道这个政府是黑帮，被愚弄、被奴役的感觉油然而生之后，他们会怎样看这个政权呢？有人判断锁链女事件会耗尽中共政权的合法性。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亦都表示，中共面临的危机比塔西佗陷阱更加衰。他21号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塔西佗陷阱是指公权力失去了公信力。但今次不单止是那些不相信政府的人不相信，就连那些相信政府的人，那些想相信政府的人都没办法相信，因为破绽太明显了。所以他比塔西佗陷阱还要衰。胡平认为事件的关键是锁链女事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类似的事很多。拐卖妇女这件事在中国就是房间里的大笨象，人人都知道它的存在。好像彭丽媛的乡下山东运城本身就是一个拐卖妇女的重灾区，你怎会不知道？现在中国政府和官媒面临的问题是，他们明明知道在中国有很多地方都有大量拐卖妇女的事件，为什么这么多年漠然自知？为什么不认真地去解决呢？这个是当局无法回避又无法回答的问题。当局目前的应对手段之一就是否认杨某侠就是李莹。杨某侠已经离奇失踪了，不过民间的力量仍然持续发挥作用。曾经前往丰县实地调查的骄傲女孩21号在推特公布李莹被拐的路线图，从乡下南充经重庆抵达贵阳，而贵阳其实是所有云贵村被拐女性的汇合地点，从这里再经过长沙、郑州、徐州抵达丰县董集村。骄傲女孩还说，在四川南充除了李莹家不承认铁链绑住的是李莹，全南充都知道她是李莹。微博上亦有人披露，为什么民间能够在事件曝光之后没多久就从数以几十万计的失踪名单当中锁定李莹这个名呢？是因为这个当初就是丰县董集村的村民讲的，村里边的人都知道这个就是锁链女刚刚被卖到这里的时候自己讲的。爆料人说，这个事实除了政府不承认之外，当地人都知道。香港2月21号确诊人数高达7533宗，过去一个礼拜累计超过35000个个案。港府坚持错误防疫政策，令到公营医疗系统已经超负荷。化名陈小姐的香港市民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港府坚持动态清零，但实际上很多患者和家人已经是和病毒共存。如果当局早点预见这种情况，提前教导市民，如果症状比较轻，自己检测并居家隔离，而不是去医院或者是看急症，亦都不会加速扩散。陈小姐以自己为例，批评港府防疫政策混乱，指自己连日来快速测试都是阴性，但17号晚做政府的检测，四日之后仍然出不到结果。陈小姐认为香港和第三世界国家分别不大。另有周小姐表示，自己家人感染之后，如果找政府做检测，一个礼拜才至能够出报告，去私家医院求诊就需要花费高额的诊金，好像她的女儿和菲佣的诊金总计超过700美金，基层的民众根本就负担不起。2月20号，由47家媒体组成的非政府组织有组织犯罪和贪腐举报计划的一项调查发现，瑞士第二大信贷银行瑞士信贷银行涉及在1940年代至2010年代帮助罪犯开户隐藏资产，一共涉及37000个账户， 资产总额高达$1,000亿。综合各个媒体的消息，调查发现瑞士信贷银行一直托管与犯罪和腐败有关的资金。这些账户的持有者当中，有身份可疑或被列入国际黑名单的超级富豪和匿名人士。他们的共同点就是资金来源令人生疑。这种做法和瑞信一直强调禁制可疑客户和不法资金的承诺不符。据明报引述英国卫报的报道，客户当中包括已经离世的港交所前主席李福少。李福少在1990年因为受贿被判囚4年，但仍然在2000年获瑞信批准开户，账户当中被发现存有5,900万瑞士法郎。另外，曾经牵涉贪污的台湾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埃及一个曾下令杀害他的黎巴嫩歌星女友的大亨，以及委内瑞拉国营石油公司贪污高层等，都在瑞信开设账户。还有一个隶属梵蒂冈的账户被用来拨款3亿5千万欧元对伦敦房地产作涉嫌欺诈的投资，被指侵吞国库多达100亿美金的菲律宾前总统马可斯和他的妻子艾美代用假名开设户口。瑞士信贷银行20号发布声明，强烈否认相关指控，并说报道中大部分已经是陈年旧事。瑞士金融市场监督管理局21号表示已经获悉有关的报道，目前正联络瑞士信贷银行去了解。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对自由亚洲电台证实，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已经确定将会在3月2号到5号访问台湾，届时会拜会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民进党立委罗志正认为，蓬佩奥代表一定的社会舆论和政界影响力，今次访台将对台美关系发展具有正面意义。蓬佩奥访台期间还将接受副总统赖清德的款待，拜会立法院长游石坤、外交部长吴超燮，并回应远景基金会邀请在3月4号出席演讲活动，亦将同台湾政商学等各界人士交流活动。另外，蓬佩奥访团还包括前美国国务卿政策规划办公室中国政策规划首席顾问余茂春。在扭转川普政府对中共政策方面，余茂春是重要的测试，所以他的同行亦被视为是蓬佩奥访团的另一个亮点。印尼成为新一个因为加入中共一带一路而陷入困境的国家。中国承建的印尼耶加达至曼隆的高铁项目工程目前成本超支24亿7千万美金。据日经亚洲2月21号报道，目前正在建设的这条高铁连接首都耶加达和西爪哇曼隆市，全长142公里，由中国和印尼企业组成的印中高铁公司承建。总裁德威亚纳说，成本超支成了最大问题，建设成本最初预计是55亿美金，但是去年增加到60亿7千万。最近的评估更加显示总建设成本将不低于79亿7千万美金。另外，载客量亦都在下降，之前假设每日客运量是61,000人次，但现在假设每日仅得31,000名乘客使用这条高铁线，所以成本回收预计要等到40年之后才得，比之前的预计多出了14年。这一节的新闻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好多谢大家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或者是同你的朋友分享，亦都是对我们的支持。